当你们切换过来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觉得，哎，奇怪，这个题目好像似曾相识？不错，如果你上个礼拜在这边参加崇拜的话，你记得何长老讲到的题目是什么？重建圣坛哈，而且经文也是在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为什么摆这一章摆在各位面前？何长老，我几个月前请他要在9月1号站讲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我们下三个月要一起来讲被掳后的信息，他就照着神给他的感动讲了这一篇。当我知道他要讲这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兴奋。我相信我们教会的讲台是神的灵在感动我们，让我们同被一灵感动，因为我要继续的有六堂道来讲被掳后在哈该书的信息。头一篇的名字就是足坛的日子，今天所以换一个题目叫做被掳与归回。被掳与归回是圣经上面一段非常冷门的历史，甚至于这些小先知书里面所记载的是很多弟兄姐妹非常不熟悉的，但是在这一段的里面的历史也是昙花一现，好像常常不被教会跟弟兄姐妹注意。但是我自己从里面读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非常丰富神的信息，神的几波的复兴都在被掳后的信息的里面啊。事实上整个的教会的历史就是一连串的复兴史，一面记载人性的堕落，一面记载神的标准，神的足迹不永远不改变，神的要求，神的 specification， 它的规格不会改变。洪水是神出来的一个复兴的行动，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他的行动，神带他的百姓出埃及是他的行动，神在士师记里面一番一番的复兴又落下，一风又落下，每一次的复兴也是神的自己的复兴的运动。而且在每一个神兴起的先知也是神自己恢复的工作。你说弟兄姊妹说我听不懂你这几句话，你希望你整个被掳后的信息听过的时候，你就明白我们在这边讲的是什么。那我们在以后的这六堂的里面，除了唐仲荣布道会，除了我们的年会，除了感恩节以外，我们都是在讲哈该书的信息。那从哈该书的信息里面一共有五篇的信息，让我们来看见神对我们讲什么。那今天呢，我就用哈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做个开始，这一节我来念，之后其他的经节请各位来念，好不好？我先念这一节，各位坐在里面。哈该书一章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只念这一节，非常的特别，犹太人的先知书用的是大利乌是波斯王的年历。现在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语，是从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一到六节。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撒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一直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给耶和华的整个殿甘心献礼物。
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们是一个人，把银器、金子、财物、牲畜卖了，还有坚固他们的手，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
好不好？我们一起再念 诗篇的126篇，这短短的几节是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所唱的诗歌。我们一起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归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蓝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风，那带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滚回来。主，我们来到你自己这么长久以前所说的话，好像被带到那个被掳归回的那一班子民的中间。我们说，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老家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是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到底你为我们行了什么的大事？求你在以后的这一个季的里面，把这你的哈该书向我们打开。主，是一件困难的书，是一件你自己要对你的子民所说的话，是要你在要我们在敬拜的里面能够得到复兴的严重要的话。主，求你把你的话向我们解开，好叫我们的心知道，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天天的里面，怎么样来敬拜，过一个敬拜的生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请坐，谢谢。我们刚刚读了在以斯拉的一章一节，那边有一个外邦的王，是大利乌是个塞鲁士王，是个大利乌王约对不起，哈该书一章一节提到波斯大利乌王的时候，在我们刚刚念的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一开始又提到波斯王塞鲁士，可能各位手上和合版的圣经有可能是会翻成波斯王古列古列。Cyrus 这个字可以翻成古列或者塞鲁士。不光如此，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你知道新约的原文是什么？都知道，你们都知道，只是被我吓坏了。新约的原文是什么？希腊文，对不对？旧约呢？希伯来文 and 亚兰文。在这个地方，古列王塞鲁士王下的诏书就是用当时的普通话，用当时的国语，是用亚兰文。所以旧约的39卷的圣经里面大部分是用希伯来文，但是这一些特别的记载，好像我们今天在美国，当我们用中文来发布一些消息的时候，当我们提到美国的法律之后，我们就引用是英文。同样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这个地方，说到波斯王塞鲁士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发的一个诏书，他诏书的内容是用 Aramaic， 是用古列王古列文，是用亚兰文，对不起哈，我大概度假度太久了。在唐太宗他的恋臣魏征过世的时候，他说以铜为镜，以铜为剑或者以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忠臣一个练臣，我可以明得失。他接着说以骨为镜，可以知兴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可能做基督徒很多年，我们仍然很怕碰到先知书，特别怕碰到后面的小先知书，因为小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内容，我们不知道历史的背景，我们就以为是无的放矢。在被掳后一共有5卷书，这5卷的里面有3卷是小先知书，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好不好？我们这到11月底的时候，你这5卷书期末考一定考的。哦呦，你们教会还有做礼拜还有期末考哈。那先知书跟我一起来，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先知书在历史书呢有哪2卷？以斯拉刚刚你已经念了，还有呢？真棒，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不愧是圣经教会的哈。所以在历史书里面是马拉基书，是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 当我们把先知书摆在历史的画布里面，在历史的背景上面，你就会发现非常非常的清楚。在未来的六个礼拜里面，我愿意用哈该书来成为一个 demo， 在这个示范的里面，让你看见先知书透在历史书的架构上面来看的时候，而且透在它的日子上来看的时候，它的背景上来看的时候，它的文化、它的历史、它的社会、它整个心情的背景上的看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在讲什么。所以如果不知道的人，所以我们难免，我们说如果只有历史没有圣经，对不起啊，读历史系的像陈一平师母啊，只有历史没有圣经，没有神的话，历史苦短，穿透不着永神的永恒，不知道神永恒的心意何在。但是如果只有经，只有圣经而不懂得历史的话，就误蒙，让我们误以为先知在无敌放矢。你，我盼望在这未来的这几个礼拜里面，你也看见到底我这个牧师，我的释经的 school 是什么样的释经法，而且怎么样来带着弟兄姊妹透过历史的背景来解决神的，来解开神的话。讲到被掳归回，我们不得不回头讲到源远流长整个历史的背景啊，在整犹太人，我们讲这段被掳归回的历史，接着我们之前的一个系列是约书亚记，是我觉得翻到这一页的时候，我觉得圣经旧约何等的沉重，不光是约书亚记在旧约圣经的前面，而在这个被掳归回的历史，还特别先知书在圣经的后面，不光是书页的沉重，而且这一格隔了1000多年，从一个常胜将军约书亚他带他们打到迦南里面，场场都是胜仗，只有一场败仗。但是到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你发现整个的历史的背景改变了，改观了。也就是约书亚在他最临终的时候，约书亚记的24章的最后3节说到他葬了，他死了，最后就大祭司死了，最后还有约瑟的尸体也葬在哪里，3个葬礼结束约书亚记。他中间有一句话说，约书亚凡是还约书亚在世的时候，还有他在世认识他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专心跟随神。这句话里面附带了一个阴影，就是当约书亚过世之后，那些认识他的领袖过世之后，以色列人就进到一个非常低层的光景的里面。以后的士师记是一个，列王记也是一个，但在列王记的里面有大卫王被兴起，有所罗门王被兴起，在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建设，是以色列的国家的整个的王朝里面国势达到巅峰。但是所罗门王过世之后，就后继无人，他的儿子罗伯安不像他一样，以至于在有一个对党的是耶罗伯安，他们名字好像啊，一个所罗门王的儿子叫罗伯安，他的对手是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就起来就带了10个支派就归到北国去，一般叫做以色列国北国。那在南国呢，就是这个犹大国，是归给所罗门的后代罗伯安的后代。在北国呢，有20个王，这20个王在列王记、在历代志一概20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以至于在主前722年，这个北国就被亡在亚述 Assyrians 的手下，而且在北国，也就撒玛利亚这那一块啊，北方的省份被灭了之后，这个亚述帝国的版图越来越大，他打下来的地方他没有办法管，所以亚述帝国用一个非常凶残的办法，就是叫做这个强迫 deportation 呢，就是驱逐出境，把在撒玛利亚省北国的这些版图里面的犹太人，把他们就放逐到西边的等等，我们要看到一张地图的地方去，也把整个这个米索波大米许多其他的杂族就把他们迁到撒玛利亚省，以色列国原来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跟井边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为什么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讲话的？因为撒玛利亚在犹太人的心里面，他们是杂族，他们是杂种，而且他们的血统跟信仰是混乱的。那这是北国，这张图里面是说到头一次在北国的王国，主后多少年？主前多少年？722年，真棒哈！当然也有的记载是721年，但是那些我们今天不谈哈，就是722年。你记得这个年份是北国王，以致被亡在哪一个国度王国里面？亚述，亡在亚述哈。那接着呢，就是南国，南国是亡在巴比伦帝国的手下，所以而且中间是主。他头一次的大被掳是主前606年，跟北国的王被掳走，跟南国的王被掳走是差116年，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容易混搅在一起，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个是北国，一个是南国。南国呢也有，也那么巧，也有个20个王，里面有几个好王？有8个好王，这8个好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些北国的20个王，南国的8个王，南国的这个12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像他测量的标准不是他们政治的作为，不是他们经济是不是繁荣，也甚至于不是他们军事，不是军事的问题，甚至于不是外交的问题。现在我们这几天大概美国要的领导要决定要不要出兵啊、要不要啊、去打这个叙利亚，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甚至于这些的王，他所以成为善或者恶，也不只是他个人的道德的问题，他们真正的关键点在哪里呢？这些王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 evil 的事情，是因为他们除了神以外别有所拜。这一下子就把你跟约书亚最后的警告就连在一起了，虽然中间差1000年。而且他们把神的殿里面带进这异教的敬拜，他们 defiling 神的殿，污秽神分别为圣的殿，在这些事上他们的敬拜的中间是混扰的。为了这个缘故，这个只有8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的，他们不拜那些偶像，其他的王加上他的老百姓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在先知耶利米，就是被掳前之前的17年的先知耶利米，他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这两件恶事，头一个是离开活水的泉源，而且第二个恶事是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是破碎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是快乐的泉源，是生命的泉源，是能力的泉源，是喜乐的泉源，是恩典的泉源，是爱的泉源。但是人不能满足那个一点点的细水长流的，以至于人喜欢豪饮大吃，是不是？我们喜欢一大盆的水，一大盆的酒，让我们喝个痛快。亲爱的弟兄姊妹，犹太人神用这样的一个人性来描写他们当时的敬拜，他们在敬拜的中间放纵肉体，他们为了自己来敬拜制造的偶像，事实上是好像是造一些人手所造的东西来拜，但是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神的敬拜，事实上是在拜自己的财物，拜自己的名誉，拜自己的名利，拜自己的权利。真正的偶像敬拜是凭着自己，靠着自己，相信自己，最后至终拜自己。神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离开这位神而为自己凿出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你想想看，在你我世界上的追求的满足跟快乐，是不是像那个池子被耶利米书2章13节一言道中，以至于在主前606年， 之后南国就的耶路撒冷首都就陷在尼布甲尼撒的军队的底下，他就俘虏一万的精英哈。我底下有很多很多的经文，但是我想弟兄姊妹你就抄起来自己回家看，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念给你们听来解释哈。在列王记下的24章是记载主前606年，他们许多的有一万的精英，特别是手有木匠、铁匠，而且能够打仗的，就南国的被掳。这个中间这一万精英里面，也包括了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那是最精彩的人，就被掳到巴比伦。但是这是大被掳的头一波，这是南国王国的时候的大被掳的头一波。刚刚讲主前722年是北国王国的大被掳，所以常常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比较容易混扰啊。他们的原因有一个静音，另外南国的这个大被掳，这是头一波606年，接着下来是586年，这几个年份期末考一定考的哈。那而且他这个巴比伦王还立了一个傀儡皇帝，叫做西底家。西底家当了11年的皇帝，21岁登基，但是他慢慢当了皇帝，他就得意忘形，他就要造反，不听先知的话。先知是谁呢？特别是耶利米。耶利米先知是犹太人。耶利米先知奉神的名警告这个不听话的。这个先知说你要降服巴比伦王。今天我们中国人叫什么？汉奸呢？你懂啊？当时他们犹太人叫犹奸啊。你是犹太人的先知，你劝你的王跟百姓要服在巴比伦王的手下，不要造反，否则神的审判，北方的军队就是巴比伦加勒底的军队就要打下来，你就命运悲惨。所以耶利米是一个哀哭的先知，他岂不爱他自己的国家？他岂不爱他自己的百姓？他岂不尊重自己的皇帝呢？但是他神是他更高的权威，他为了神要把神的心意告诉他们，你已经是傀儡皇帝，你不要造反。但是列王记下25章，西底家就开始背叛，而且他想靠埃及的法老啊，如果美国要打我，我就去找苏联。之后到了主前586年，在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在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都记载了南国的最后的灭亡，也就是南国的第二次大被掳。西底家登基的时候21岁，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到了586年，这个大被掳啊 ，BC， 先知的话他不听，他背叛，他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嬉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至于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我们以前讲过，加勒底是个民族的名字，好像我们华人，我们的国家是中国，但是我们是大汉的国家。对不起啊，其他的请你原谅哈。我们这个汉满蒙古藏苗瑶这很多的族，但是在巴比伦帝国，他们的民族的名字叫做加勒底的 Kelding。但是他们的历史的国家叫做加勒底，他们的城市叫做巴比伦，他的城市也叫巴比伦。在他们在圣殿里面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的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和王的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城里宝贝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 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帝国兴起。21节，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多少年？70年。他们就家破人亡的被掳，在被掳的过程的里面，这一段我实在没有办法读这一段。我每次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求主，我没有办法再读下去。说到把西底家王背叛的时候，他怎么样有18个月被加勒底的大军、巴比伦王的大军围城18个月之后，在城里面已经饥荒，没有东西可以吃，之后城就被攻破，加勒底的军队就进来，跟先知所警告的完全一样，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加勒底的军队就追赶他，在平原上追到他，把他捆起来，把他带回来，在那个地方审判他，当他的面把他的儿子一个一个的处死，最后把他的眼睛挖掉，把他用铁链拴着带到巴比伦去。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加勒底的全军就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城整个拆掉，把里面的王宫和殿还有神的殿整个的拆掉，也王宫殿里面、神殿里面的所有宝器通通掳走，把人也掳走，除了民中最穷的留下来，老弱残兵留下来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在这个时候一切东西都打碎了。我把这一段的圣经就做一个 summary 摆在你的面前，你自己回去看。他们被围城18个月，被惩罚，被毁灭，被拆城，进到大屠杀。这18个月在外面攻城的军队进来是又凶又气，把他们杀的杀，能杀的杀，能掳的掳，就最后连老百姓、连民房都被掳，而且神的殿也被掳。这是一幅名画，说到他们被掳，整个的城烧掉，也就是先知所说的一块石头不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耶路撒冷就成为一个废墟。这是刚刚722年，主前722年头一次大被掳，是北国的被掳，这是南国的被掳。被掳的地方都不一样，我再放一次，你看得见看不见？一个是掳到亚述帝国，一个是掳到在幼发拉底河边上的巴比伦帝国，朝代都不一样，是主前586年。他们到了被掳之地，他们在那边就做了诗篇137篇。我们曾经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到锡安，锡安是耶路撒冷，是圣殿所造的那个山的名字，所以他们一提到锡安，说到耶路撒冷；一提到锡安，说到我们神的圣殿；一说到锡安，说到我们的老家。我们追想到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叫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叫我们作乐说，唱一首锡安的歌给我们听吧。我们怎么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我宁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右手，我说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在上膛上。这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他们在被掳期中间所唱的思乡曲。他们到了哪一个河边？巴比伦的河边，就是幼发拉底河的河边。这是最近的照片，我看起来幼发拉底河实在蛮漂亮的，也是现在伊拉克所在的地方。他们在那边唱不出锡安的歌，唱不出故国怀乡的歌来。在这个里面非常的特别，他们为什么被掳？因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什么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拜偶像。等到以色列人 从约书亚后面的士师记、列王记、历代志，不管多少的先知起来责备他们、劝他们，被他们忽略、被他们讥诮、被他们残杀，他们都不理会。这一下子把他们掳到什么地方？被掳到的巴比伦跟后来的波斯帝国，之前的叙利亚之前的亚述帝国，正好是原来他们祖宗亚伯拉罕离开的加勒底的乌尔那的拜偶像的地方。你们既然要拜偶像，我就把你们家破人亡的迁被掳到一个专门拜偶像的地方，让你拜个够。你要吃就不让你吃个够，你要喝就让你喝个够，你要拜偶像、拜假神、拜异教的神，我就把你搬到到处都是偶像的他们的被掳之地，让你拜个够。但是就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一直到现在2600年，以色列人除了耶和华不再说拜，不再拜偶像，以色列的偶像就断在他们的被掳后，在被掳的外邦里面。你说奇妙不奇妙？你看人是不是贱骨头？这个时候他们就想到耶利米先知的信先知的警告里面的话，也想到刚刚我们念过的历代志下的话，那边说到神要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哎呦，巴比伦这么残忍的帝国，神说是我的仆人，是神惩罚他百姓的工具，便是神的仆人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但是在他最可怕的警告跟预言的里面，他也摆了一个伏笔，说你们在那个地方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之后，我要刑罚这些在你们手上下手的这些巴比伦人，带你们回来。也是我们刚刚念的历代志下的最后这一段，历代志下的最后一段，这要应验耶和华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就守安息，只满了70年。以色列人在被掳之地，在那边遥遥的想念家乡，在那边想到过去能够敬拜的神，他们不敬拜。现在来到这个到处拜偶像的地方，他们后悔得不得了。在那个地方他们再也不拜其他的，他们在里面等候，在里面等候何日何期这70年来到，我们可以回家。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出国的时候有人告诉你你在美国待70年，你会回去？你回得去回不去？如果你刚生下来你也听不懂这句话，如果你20岁，70年之后可以回去，你几岁？如果你出国的时候50岁，你70年之后神要带你归回，谁归回？每20年就一个 generation， 就一代，70年是3代到4代，让70年之后回去，那个时候多半没有我，我回不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个地方他们不再拜其他的，他们开始了北美的查经班，犹太人的会堂制 synagogues， 从被掳后开始，掳到外邦，不再有圣殿敬拜，没有祭司制度，利未人也跟他们砸在中间，通通被掳变成奴工。不再有聚会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开始建立会堂，10个男丁就可以开一个查经班，好不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等你要有一班要开始，要训练我们各班各个团契的小组长啊！希望你能够漂流荒岛的时候仍然可以查经，不必等到我们礼拜五人满为患的教堂里面你才会查经啊！就在他们没有圣殿、没有祭坛、没有祭司、没有祭祀、没有节日可以守的时候，他们开始建立会堂，一直到现在。你在美国可以看到很多的犹太人会堂是在礼拜六晚上敬拜神的，是从被掳后开始，他们也在异邦安居。哎呀，犹太人，我说我们中国人真像犹太人，到什么地方书念得好， 到什么地方做生意做得成功。当然中国人比起犹太人稍微差一点，我们还比较容易受犹太人欺负哈。我自己以前刚出国的时候，在 New Jersey 念 graduate school， 这个怎么搞的？怎么不是美国假日？怎么忽然间我跑到我们的中华人同学跑到课室里面，发现不上课。后来发现我们的学校从校长到系主任到很多大牌的教授，通通犹太人。犹太人不管你放不放假，不管美国放不放假，我们犹太人的假我们就放了。犹太人在美国的势力很大。哎，我在讲这干什么？如果你在外邦70年，不要说犹太人，咱们华人呢，哎呀，你可以搬到 Sudbury 哈，哇，你可以搬到哇 Acton， 你可以搬到 Andover， 你可以搬到你可以搬到 Lexington， 搬到 Bedford， 再差一点像我一样搬到 Burlington， 哇 ，Boston 这地方好贵啊！犹太人也就在他们这个安居在他们这个地方做生意，安居乐业。这70年，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他们被掳期中间。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波斯王古列萨鲁士元年，536年，主前536年，忽然间这个王，他说他好像心血来潮，要把以色列人放回去。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念的以斯拉记的第一章1-6节，他说天上的神嘱咐我，命令我，他是当时的波斯，是独强的波斯帝国的皇帝，而且是立国皇帝，他就要放这些奴工通通回去，跟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一样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不放啊，这是皇帝自己放人。只要你们要回去干什么呢？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为神建造圣殿。哎，这个外邦王忽然间心血来潮，放犹太人，你们要回去就回去，而且告诉你们要为你们的神来建立圣殿。历史上没有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要的原因是耶和华要应验他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神的话一言既出，绝对不突然返回。神说了一定要成就，虽然照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历史里面神把不可能的都成为可能。在你们中间凡是愿意做子民的，可以上到犹太的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这古列王撒鲁士王又讲一遍，你特别注意，凡剩下的人，如果剩下的人他的还有其他的邻居不回去的人，要为他要把金银财宝牲畜都来帮助他，而且皇帝还要拨公帑来帮助他。我们就想到在箴言书第21章第1节，他的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神立王灭王，一个朝代起来，一个朝代下去。你看那个威武的不得了的，神叫他的气息收回，他就不会多活一秒钟。神的旨意，所以难怪我以前讲过 T. Oxley Sparks 的斯派克弟兄的书里面，他说我们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经，来到神的宝座的，来到历史的幕后，进到神宝座的面前。你看圣经，你能穿透现在的历史。能够短暂的历史，也能看见永恒里面的神正在掌权。再讲一遍，古列王撒鲁士王元年，主前536年，在这边说到剩下的人，等到你回去，这个礼拜回去有一个家庭作业是哈该书1章1-11节，好不好？哈该书只请你读半章，好不好？1-11节可以吗？可以哈。既然可以啊，以斯拉记也顺便1章到6章，再讲一遍，以斯拉记1章读到6章，好不好？在哈该书只要1节读到11节，好不好？好，你站在里面，你看见剩下的民，神的移民，这个字英文就比较容易了解，叫 remnant。什么叫 remnant？ 啊，你有没有去买过买布啊，买地毯？ 如果你不是要把你家的地毯全部都划掉、换掉，这个 wall to wall 换地毯，你只要一小块地毯，你就到地毯店去买什么？买 remnant。 什么叫 remnant？ 就剩下来的，我们中国人叫焦焦头啊，剩下来那一点点啊，人家卖大卷那一大块卖掉了，剩下一个焦焦头，你就买那个，特别便宜哈。如果你不知道，下你那的散会之后问师母，他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买 remnant。 到布店也是一样啊，布店也是一样啊。哇，你做礼拜的好处很多啊。但是我要讲 remnant 是什么，这些人是剩下来的人，是神的移民，是你不要谈到移民去讲你 immigrant 的，你想到在美国移民啊，不是移剩下来的移民，或者叫做渔民，卖不完的，剩下那些破破烂烂的一些些小小片小破布头和破布头，叫剩下的百姓 remnant。 这个字在哈该书，在以斯拉经里面出现好多次。这帮人什么人？如果你去看到了加拉太对不起，以斯拉书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看了记了好多人名字啊，要各这一家那一家，哎，你看的都想打瞌睡。但是啊，请你记得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被掳归回的有49,897人。你说干嘛？这个期末考一定考的。你说我怎么记得得49,897人？那你我怎么记得呢？50,103。为什么50,103？没有跟你讲为什么，就是那么多人，而且有名字，有从哪家来哪个族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班人是神的宝贝，这班人是神所看重的，因为他们被掳的人很多很多，回去的只有这50,103啊，就40,000多人回去。很多人，哎呀，我这样讲可能不懂。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中国开放啊，你如果要到上海马上送你一栋房子，回北京也送你一栋房子，回台北也给你一栋房子，你要不要今天回去？要回去请举手。有啊，不多哈、啊、怎么是这只有一个香港来的要回去，奇怪啊。好，我们这边有700人，只有一个人回去，你看到吗？因为我们已经在美国安居乐业了，谁要回去啊？啊，在那边有没有那么好的 super highway？ 亲爱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么方便的？哇、哦！而且即使在中国有那么大的方便，那么大的进步，但是比起我们习惯的美国，我们这讲话，你看我这个洋泾浜，讲讲中文又讲讲英文，我们这种不中不西哈，小里小气的人只能留在美国了哈。犹太人在那个地方一待被掳了几十年之后，他们要回去 ，why？ 他们要回去，一个目的，要回去干什么？重建圣殿。上个礼拜何长老讲的，他们的第一件事情重建祭坛。我要快了，时间来不及了哈。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少数，非常非常孤单，他们不被认同的。他们是回去，是最忠心回应神的呼召，是付着代价。他们是 missionaries， 他们是。missionary， 你一听到些宣教士 missionary， 有带着 mission 的，是有使命的人。你在神的家里面，你今天做基督徒，你是一个有使命的人吗？你只要我们是 support missionary， 有人出去，他们去做宣教士，我们是 supporter of the missionaries。 No， 你我要成为 missionaries， 是带着使命的一般人。这一班被掳归回的神的移民，神的渔民，神的剩下的人，是在神的眼睛里面最被神宝贵的。这一班人他们要回去做什么？所以他们就唱着被掳归回的诗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当古列王撒鲁士王放他们的时候，他们唱着歌，沿着幼发拉底河走到约旦河的河谷，走下来走到耶路撒冷去。他们欢喜的不得了，他们回家了，神的应许，借着先知的应许应验了。我满口喜笑，满舌欢呼，主啊，就有人在外邦人这些波斯人，这些巴比伦人在那边说，神实在为他们行了大事，否则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好像南地的河水好像复流一样，流泪撒种的。70年前，当我们被掳的时候，家破人亡，被掳到外邦。现在 我们做儿孙的现在回到我们祖宗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班人是拔根的人，这班人带着使命回去，他流泪撒种的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这是他们被掳归回所唱的诗歌。你看在这一张的图，他们一次红颜色是他们那个606年祖前606年之后，另外一个绿颜色是他们归回哈，是他们归回，也看不大见哈，对不起，那会后你来看我的好了哈。他们归回，这个中间他们今天，对不起啊，在你们的那个讲义里面讲不完哈，不要紧张，我马上要结束了。这是上个礼拜何长老讲的故事，在他们的足坛的日子里面，是他们回到他们的老家，还没有建自己的家园，还没有建城墙的时候，他们头一件事在足坛是他们的优先性，而且他们从省长从上到下普及性，他们如同一人是合一性，聚集在耶路撒冷向心性，在原来圣殿有原来祭坛在的地方是恢复性，他们不是重新，而是在原来的地方，他们的方式是能够落实在献祭，能够落实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从初期，但是在加拉太书的三，对不起，以斯拉记的3:6，从7月初1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建好了，他们归回的头一个要务就是建祭坛。但这边有一句话说，他们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这就要请你听下回分解。他们被掳的原因是什么？除神以外别有所拜。他们归回的原因是干什么？足坛、献祭、建圣殿、敬拜神。整个被掳归回的头一波是敬拜的恢复 ，the restoration of worship of 敬拜。对，什么叫做敬拜？在哈该书的5篇信息里面，你就会看见。我最后，我把刚刚我自己念的一句话，在诗篇，大卫的诗篇，我们一起念好不好？16:2还有4节，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4节，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的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什么是你我的别的？我们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有我们的生活落实，就交给各位自己研究。